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今天能够再一次带大家今天来敬拜，也分享神的道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主啊，是的，你就是那位公义的太阳，是云上的太阳，是永不改变的爱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今天踏进了这个受难周的一个惊奇的里面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纪念主啊，你在这一天，我们纪念主啊，你就进城，进到那个耶路撒冷，主啊，你就是要面对这样一个十字架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在默想主啊，你十字架带爱的时候，主啊，我们谦卑下来，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重新悔改，主啊，我们爱你不够，主啊，但是你有你的大能，你的大爱，主啊，总是让我们愿意回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自己的爱。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每一个家庭在教会的里面能够在你的里面重新建立这样一个祭坛。主啊，真的把那个一直的恩典福气，主啊，临到我们家里面每一位，也是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自己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的时间，主啊，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以及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也能够实行。感谢主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 Amen。 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听到了哈 ，OK， 谢谢。今天要讲的是亚摩基书的第四章哈。我记得在一月的时候，一月二十八号，我在你们中间讲第一堂关于那个亚摩基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约会。我说我三月来的时候，我就问你们哈，记得吗？三月七月 OK， 那我说我们在亚摩基书有三节的经文希望你们能够记下来的，是非常宝贝的哈。虽然那个亚摩基书我们说里面总是有一些就好像被骂的，因为当时那个国家那个以色列国他们真的陷在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情况里面，神就派遣他的先知哈来对他们说话，来就是让他们看见自己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那但是在里面有三个经文是非常的能够帮助我们的哈，我希望大家能够记起来。第一个三章三节，非常好记的哈，三章三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二人又不同心。起了同行了，其实那个不单在我们的婚姻里面，也在家庭的里面，也在你的合伙人里面，就说你任何这个情况啊，两个人反正两个部分吧，也是一定要同一个方向，同一个心，甚至才能够一起来进行来行动的，才能够蒙福的哈。所以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家庭的祭坛非常的重要，就说在每一个家庭的里面，夫妻两个人真的需要同心来建造这样一个家庭的祭坛，把那个恩典那个福气领到每一个的家庭的里面。第二个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四章十二节，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多那个四章十二节是非常宝贝的哈，所以在旧约也是这个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以色列亚，我理当预备营 见你的神。我记得上次我跟大家说，我在香港第一个来的城市就在德州，德州就是那个 Bible Belt， 就说那个是一个圣经的那个地带哈。就说他们就是在信仰上面保守，然后非常的认定神自己的。那当你开车经过那个 freeway， 我们就说很多那个 billboard 哈，很多那个牌子在那边，很多时候你就会看见哈 ，prepare to see your God， or prepare to meet your God， 就说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一方面他提醒你不要乱开车，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德州那个地很平的，不像我们亚洲这么漂亮的哈，你开了就是很慢啊，就越开越坏了，因为反正是直路一条啊。所以开得很快就很容易发生一个意外。另外就他也说，我们真的需要有一天，反正你怎么样你都需要面对神的，然后他就告诉你，在你某一个出口你转一个弯，你就有一个教会在那边，他的门是永远为你打开的，那我们就要进到回到神的里面，预备迎接你的神。那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预备的。第三个也是我其中一个在圣经里面非常喜爱的一个经文，是八章十一节。我们怎么记呢？不是911哈，是811哈啊。那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将降在地上人饥饿、黑暗和黑暗。”耶和华的话。
有一天这个情况会出现，其实当你看一下，可能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今天到处的，尤其是在美国非常的丰盛，没人说我吃不饱，他就说没有水喝，但是人的心非常的干渴，非常的需要去寻找一些东西来填满我们里面那份的空虚。其实神的话语，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对不对？就是活水，就是能够满足我们里面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希望大家哈，你一夜不在没关系，今天反正你在这边，我就把这三节的经文我们来记一下。三章三节，四章十二节，八章十一节，记得了哈。希望大家能够，我下一期应该五月吧再来的时候，就再大家再讲一下下哈。那今天呢，我们的讲题就是说要预备迎接你的神。当我读这个第四章的时候，我发现哦，真的非常感恩。其实第四章本身就是一篇很好的讲章。那个在刚大家也有了哈，在里面我们看见那个先知开宗明义的很清楚，就讲到你们有两个问题，你们中间有两个问题。当时他是面对这样一个败落的一个以色列国，他们中间他就一讲就说你们中间有两个问题，以后他也说因为你们这些问题这些罪，神就把五个灾难五个刑罚临到你们那边，最后就发出这样一个警告哈，所以也是很好记的。我们马上进去，这里讲到有两个罪恶，有两个问题，他们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对，欺压那些贫穷的，那些有困境的人哈。其实当时以色列是一个敬拜神的国家，对不对？神很看重每一个人在他里面能够有一个幸福的一个生活，对不对？那神也让人能够按照他的心意来彼此相待，对不对？总是在这个世界生活总是有难处的，神也没有从来都没有把什么难处来免去，但是很多时候难处就是让我们来经历到神的子民彼此间的一种帮助， 那一种彼此的扶持，一种彼此的那种相爱。所以经历难处以后，我们的生命就成长了，我们的关系就更亲密了，应该就是这样。但是让神觉得非常的失望，就是说当国家有难处，当人与人之间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没有，他没有看到他的儿女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助。好像我们做父母的，对不对？小孩子他们中间有困难了，你希望他们能够彼此的帮助，来解决，来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看到的就是一些孩子，他比较情况比较好的，他不但不帮助那些比较不好的，反而他去欺压他们。那你看我们的，就是做父母的心会怎么样，对不对？那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上帝他怎么样看这个情况。其实我们看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也是一样，其中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啊？贫富不均，对不对？贫富悬殊的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发现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定义什么叫做贫富悬殊？意思就是说在一个群体的里面哈，每一个人他们那个财富，他们那个收入是非常的不均的。好像就是说能够可以就是在一个群体里面，一个社会里面，个人或者团体，也是讲到国家与国家之间这样一个问题。在去年哈，有一个叫Oxford 的一个机构哈，他做一些股，就是一些调查等等嘛，他就说其实有这个世界有八成 80% more than 80% 一个财富是在 1% 的人的手里面，不是一成哈 1% 叫什么？一分哈，不是一成，一成就是 10% 嘛，一成一分的人的手里面，而且呢。超过一半，地球超过一半的人，他们是落在那个贫困的一个线以下的，他们这个财富完全没有，就是他们的收入等等完全没有增加，没有增加不是维持哈，因为那个通货膨胀的时候，比如你说我每一年都是我收入都是1000块，十年前可能比较可以嘛，十年后还是1000块的时候，那就其实就等于说你的收入是一直在减低，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增加嘛，那个通货膨胀，10年前1000块能够买到的东西，现在肯定买不到，有没有？所以就是说，这些就是现在那个贫富那个不均的那个情况，其实没有改变，因为人没有改变。那你说有些什么问题？贫富不均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啊，有些什么问题啊？第一，人的情绪，因为那个很多那个抱怨，那个不满意就在这样来产生。因为在一个国家的里面，甚至在一个地球上面，人与人之间那个生活那个指数哈，那个有很大的一个差距，有很多人他们的。有一些人他们的生活非常的丰裕，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基本上是在吃不饱，对不对？就是说那个距离太大了，所以就影响到的社会和一个国家跟国与国之间那个国际间很多的一个问题。第二就是家庭了哈，家庭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甚至掌握整个宇宙整个那个地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单位。你发现很多贫困的家庭他们有很多很多家庭的问题，不是说有钱的人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但是很实际的需要就是说在一些贫困的家庭里面，因为生活很紧张，很多那个压力，所以产生很多精神的问题啊，家暴啊，产生很多自杀案件，那个就是比率来说 OK， 然后让你发现社会分化，对不对？就是说因为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贫困的人他们越来越艰难，所以很多所谓仇富的那个情况会出现，那就影响到社会那种和谐那种稳定，就是就终于就有反外到经济的发展。这些事情发生在这里，现在也发生在当年那个以色列那个国家的里面。那另外就是说讲到没有盼望，因为家庭哈有困难，所以他没有办法来栽培他们的下一代。特别在现在哈，很多时候你经济环境好了，你的小孩的机会真的有好很多，所以这样的话呢，贫困的家庭他们下一代很多时候就继续的贫困下去，好像没有什么出路，没有什么盼望的。那如果我们再看这些社会的那个情况啊，贫富不均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做平等，什么叫做公正，有没有？到底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一些问题？知道哈，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其中一个就是说，公正是神自己的一个属性来的。神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一个平等、一个公正的一个社会里面来传播的。OK， 但是你发现什么叫平等呢？平等其实不等于一样 ，OK？ 好像说我们看这样一个图哈，你发现就是说，这里哈，啊 ，OK， 他们平等吗？平等吗？平等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东西来强迫他们，对不对？对呀、啊，但是你发现这样公正吗？No， right？ 因为这个人这么高，这个人是这样，这个人这么小，对不对？你给他们同一个高度的一个平台，对，好像很公正，对不对？但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个不公正，因为每个人的问题那个需要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里就讲到 this justice， 就是说那个是公正的。那个人本来已经这么高了，对不对？他不需要这样一个平台，中间那个。刚刚好，对不对？以后最后这个小的他有两个，现在刚刚就能够站到同一个位置上面，他们能够看到同等的机会，能够看得到同样的东西，对不对？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我们就发现什么叫平等，什么叫公正。那我们有两个小孩，我们家里面有两个小孩啊， Jeremy他比就是我大的儿子比我小的女儿，他们差五岁 ，OK， 他们差五岁。那他们一个是男孩子，一个是女孩子。我儿子呢，他长得特别高大，我女儿就特别小 ，OK， 就是非常，因为他也不太爱吃东西 ，OK。那你发现，当我们面对小孩成长的时候呢，他们常常挑战的一个东西，就怎么说 ，It's not fair， right？他们很需要公平、平等等等那些东西。那当我女儿差不多懂事了，大概这个年纪吧，大概四岁，我看我记得她应该就差不多三四岁这个情况哈，可能更早一些。但是我就有一天我就跟他们坐下来，我跟他们说，我说我爱你们一样的 ，I love you the same。但是我处理你们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会跟对你们那个待遇不一样的。他们说，他们就看着我哈，可能就讲到就是那个公平的问题。因为我说你们两个是不一样的，你们两个差五岁，你们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对不对？所以你们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哥哥能够做的事情，妹妹一定在那个年纪同一时间一定做不了，对不对？所以我问着他们很多问题，就是说什么叫公平呢？是不是说那个时候哥哥能够打扫那个卫生间，妹妹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对不对？哥哥能够吃两碗饭，妹妹可能半碗都吃不了，对不对？就说如果说公平啊，每人都要把那两碗饭 吃下去，对不对？那个就不公平了，就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从小我就跟他们说，每一个人在不同那个环境里面，你的需求是不一样。不是说大家待遇一样，那个叫做平等。我们需要按照小孩的需要来让他们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同样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一样，就说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的人哈，他那个机会都不一样。就好像我们看看刚刚看到那个图片哈，有一些人他们需要多一些的帮助，有一些他们已经可以，他们就不需要了。所以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面对我们家里面小孩的需要，在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场所，或是你能够影响有这个能力有一些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就要考量什么叫做平等，什么叫做公平，什么叫做公正，以致我们能够让每一个人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自己在去做那个支援那个残障人士的一种事工哈。刚刚发生在去年我去那个国内的时候，我就跟个盲人的一个大学生有一些交流，他就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其实视障的人士哈，他们不笨，但他们就是看不见而已，对不对？那他们我们也很感恩，就是说有机会去资助他们念大学。那个女孩她非常的上进，虽然她看不到，非常的勤奋。那她能够考到那个大学毕业了，但她希望能够念一个专业哈。那他们需要考这样的试，当时中国方面的那个考试就是说你要考这个试哈，每一个人都一样。对不对？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看见的不看见的，同一个试卷同一个时间等等，那这个公平吗？公平吗？不好，有些人说公平，有些人不公平啊。 equality 就是说公平是公平的，因为你考试啊每个人一样，但是一个视障的人跟一个眼睛完全看得见的人，他们可能需要的时间不一样，对不对？因为他们看不见啊，所以他们视力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弱势，所以可能他们需要那个视卷放大一些，对不对？不能见这么少的一个字哈。然后可能他们需要时间长一些，所以那个就是说，你如果你说公平，每一个人的视卷一样，那个就是公平。但是公正吗？不一定是公正，所以他就做这样一个要求。挑战这样一个考试哈，当时承受很大的压力，但他就是这样去非常去做这样一个要求哈，结果就闹开来了，那就有记者去访问啦等等啦，最后哈，我们真的看见也是神很大的恩典，在比较在国内这样一个情况哈，他这样一个小小的女孩，也看不见的女孩，结果他打。结果呢，他们就为了给一些残障的孩子能够确定考卷有一些可以读出来的，对不对？然后他们给他们多一些时间来把这个试卷哈完成，就是按照这个比例了。所以真的，我们可以有些时候，我们都是一些比较很平凡的人，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很多事情。但是只要是我们能力范围以内，我们都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观念活出来，让我们身边的那些比较 弱势的一个群体能够得到的一种的机缘。当时上帝就要跟那些人说，神是一位公正的神，他也希望这个 justice 这样的一个公正的一个观念能够活在一个社会的里面。一个是他们欺压贫困，这个是他们第一个。第二个是他们的那个敬拜偶像，这里说他说应你们任你们啊往那个伯特利去犯罪哈。那如果你看这样一个情况，你说啊发生什么事情哈，那我们就可以有另外一段的经文来让大家去理解这样一个背景。当那个第一个圣殿是谁建的，记得吗？所罗门王，对不对？当那个以色列那个国家成立以后，第一个是扫罗王，第二个是大卫，对不对？当大卫进到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心要为神建造一个殿宇，结果是他儿子所罗门把这个殿宇建成的，对不对？神说我就把这个地方立定下来，成为一个敬拜我的一个地方。但结果后来所罗门王他最后他背叛神，对不对？他就当他年纪大的时候，他的心就偏离了，就敬拜其他的偶像。OK， 所以到他儿子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国家分裂了，对不对？当他那个所罗门的儿子的时候，国家就分裂，成为南国跟北国。北国就是说那个以色列国，就是说有十个支派的，南国就是那个犹大支派在那边。那那个北国的一个第一个王帝叫耶罗波安 ，OK。那政治的因素哈，因为圣殿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那他们就习惯了每一年就要去那个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的，所以他就有一些想法了。那我请牧师把这一段经文读出来，你就理解发生什么事情哈。
耶路撒冷心里说，我怕到圣国人归大卫家，正因为上帝是他的圣殿，背向他们的子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人归给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王就策划安定，造了两个金牛。这列人呢，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太是难。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他在伯特利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施政所立便是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献烧香。
谢谢。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政治的背景哈，他就在那个伯特利建设了一个金牛犊，就告诉那些以色列人，嘿，把你们带出埃及的就是这个，你们就去那边敬拜就行了，你们就不需要怎么远的路哈，再去那个耶路撒冷。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他其实人呢的心里面，因为他就是没有这样一个安全感，对不对？其实上帝是安利他的，高利他带领那些以色列人，就是成为那个以色列国的一个君王哈。他就是没有这样一个安全感，所以他就自己想一个办法，以为这样就能够把他的国他自己的位置安定下来。结果就是这样一个决定，就把以色列人陷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罪里面，就说敬拜偶像的一个罪。其实哈，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启示是就是渐进式的，就是说慢慢神就让他那个心意很清楚的表达。我们说在旧约哈，神自己是非常的让一个百姓非常的具体的知道怎么样去敬拜，所以在一个旧约哈，你要怎么样啊，一步一步非常的 明确的，也就是说，就是说你们就是要来那个圣殿里面来敬拜哈。那你到新约的时候哈，当时间神的时间到了，神就让他一个更清楚的一个启示显明出来，就说原来其实我们刚刚看见这个一个圣经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当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跟耶稣有一个对话的时候，就讲到敬拜。接着讲那个妇人就说，不是说我们他们这个祖宗哈，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国家已经亡了哈，亡国了。哦，所以呢，那个以色列他们就被迁去那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他们就在那边来有一些的敬拜哈，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就在那个山上面敬拜。他说，你们呐、啊，你们是犹太人啊，你们就是啊，在那个说，在那个耶路撒冷，因为那个圣殿还是在那个耶路撒冷。当时耶稣就跟他解释，他说，其实哈，敬拜神不在那一个地方。因为到最后连圣殿都没了，对不对？因为神是灵，所以神对人这个要求的那个敬拜是用心灵跟这里讲诚实，也就是说就按照真理，按照神的心意来做这样一个敬拜。所以我们看见哈，他们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说他们不公平不公正欺压那些贫困，第二个罪就是敬拜偶像。所以我们在雅各书的第一章二十七节就讲到这样一个事情，我们请啊牧师帮我们读一些的经文哈。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钱，就是看住在患难中的孤儿，保守自己孤单世俗。
对，谢谢。意思就这样哈，跟针对其实，在当年阿摩西他那个啊面对这个问题，在新约的教会初期的教会同样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雅各就提出来，他说什么叫敬虔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做一个说敬虔的人，敬虔的人就是不是说啊我就啊。背很多的经文，这个也很重要。不是就是说我就是那个样子张出来就是非常的圣洁的那一种哈，这个也是重要。但是在实际，因为雅各书就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书卷啊，教导我们什么叫敬虔呢？不是说好像怎么抽象这个事情，就在你们的生活上面，你能够关爱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当时的那些。孤儿寡妇，在当时那个以色列那个群体的里面哈，孤儿寡妇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基于的那群人，这是弱势的人。敬虔就是说你能够把你有的你跟那些没有的分享一下 ，OK， 那个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说你保守自己不沾染那个世俗。就是当你跟神的关系哈，我们神是圣洁的神，神要呼召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就要保守自己，不随那个世代哈，他们那个潮流所影响。就说好像那个啊，保罗在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一、第二节，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啊？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Do not conform, right? Conform to this world. 不要效法他们，让他们就带着我们走，人家流行怎么样我们就流行怎么样，他们人家怎么做我们就怎么样做，不要这样齁。然后他就说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对不对？要 transform, 就是说你要更新变化。按照什么来更新变化？就是说神的旨意，查验，你去查验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就跟着神的教导，圣经的那个教导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思意念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战场。一个人你怎么样想，你的为人就怎么样，圣经讲得很清楚。所以今天哈，他们说 一个最厉害的一个武器啊，这不是说那个枪啊，那个什么炸弹啊，那个原子弹啊，核子弹啊，都不是，是那个 ideas， 那个观念 concept。所以我们发现了现在那个传媒，对不对？很多东西其实它卖给你很多东西 ，sell you something， 来影响你。很多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被影响了。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好好的读圣经，我们不好好的用神的话语去跟那一些潮流、那些观念、那些 idea 去 confront， 来去评估一下，嘿，大家现在都这样做的哈，但是圣经怎么教导我？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对圣经都不熟的话，你怎么去抗衡排山倒海的这些 idea、这些 concept 来影响我们？我们慢慢的，我们就变成以前以为是非常不好的事情，现在我们可以慢慢来接受了，我觉得可以了，你要认同了。其实慢慢的，就好像我以前讲的一个温水煮青蛙，对不对？如果你丢一个青蛙进那个热水，它马上就跳起来了。那你摆在一个冷水的里面，你慢慢的加热，它不是很知道，觉得啊舒服哈，慢慢很舒服。结果它煮熟了，它都不知道，因为是慢慢的加温，对不对？所以真的现在就是这样，我们就是活在一个这样一个社会里面，那个 idea 哈，那些 concept， 那个不进钱的，慢慢的来影响。我们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的退后，以后你慢慢的就在被同化，我们都不知道哈。求神帮助我们。另外这边耶稣也说，其实这两种罪，最简单来说就是说，神要我们要爱神爱人，对不对？欺压贫困就说你不能不够爱人，如果你能够做到爱人如己，你不会欺压一些有需要的人。另外，如果我们能够真的尽心尽肾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就不会去敬拜偶像。在耶稣所讲的就是非常清楚，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讲完这两个罪恶的时候呢，就先知就说神刑罚有五个刑法，五样的刑法。第一个是非常对你要想象啊，先当时哈，对他们最重要的第一个是什么？没有得吃，对不对？最简单的，他们粮食的缺乏，第一个。第二，怎么样？没有雨了，连水干旱。干旱其实水对每一个人很重要的，你可以不吃东西几天还好，对不对？那你不能不喝水，对不对？这样，而且水里面真的有生命，对不对？你没有水做不出来东西，什么都有影响的，没有生命，没有不降雨，没有水喝。第三怎么样？对啊，那个生产破坏了，那个植物，对不对？刚刚就是说有霉烂啊、叶蜂啊，然后有那个蝗虫啊、茧虫啊等等来把它吃光，就说没有那个经济上面的破坏。OK， 第四就是说有瘟疫、疾病，一个比一个严重哈。没有得吃，没有降雨啦，然后呢那个经济产生危机啦，然后是疾病。还有战争，对不对？还有一个轻浮成衣，就说好像说天灾地震那些东西发生啊。所以你发现神因为人背叛他，因为人没有用一个公平公正来对待彼此的时候，神就要进行刑罚。那到底我们有没有想到，就是说到底神那个刑罚他目的是什么？这边有六节经文，刚刚主席也帮我们一起读过了，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比较少，但是你看一下哈， 其中有五个 phrase， 我们说五个句子是重复的，看得出来吗？对，这是一个，还有，对，对，有没有？在六节经文里面有五次五遍，就说他每讲完一个刑罚的时候，他就用这个成为一个结论。好像你唱歌哈，唱完一个正歌，我们说就唱个副歌一样，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我怎么样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一起读。你们人不归向我，皆是耶和华说的。每讲完一个，五个哈，饥饿、干咳、经济打击、疾病、战争，还有天灾，对不对？这五个，每一个讲完以后，上帝的讲这个事情。所以我问了，那刑罚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啊？归向耶和华，对不对？刑罚不是说，哎，你这么坏我就打你，你这么坏我就害你，好像我就心里面觉得比较快乐一些，不是这样的。神啊，管教，神管教人啊，有一个目的的。其实我们做父母一样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做父母呢，有些时候我们就是有我们的情绪，你上去了，你就给他一个巴掌，对不对？其实这个帮不了他，其实你在发泄。所以我们叫父母哈，当你要去管教的时候，你一定要心平气和的去管教。如果你用，就是因为你很生气，你拿小孩来出气，他不会得到帮助的。上帝对我们就是说，当我们上帝要管教我们的时候，他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来归向他。所以我们说悔改。什么叫悔改？悔就是说我知道我错了，以后有一个改，对不对？上次我跟你说哈，悔改是一个什么意思啊？我们开车的人很明白的，一个 sign 叫什么？不是啊 ，stop 就是一个了 ，U turn 对不对？就像你向一个不好的方向、错误的方向，你就 make a U turn， 回转，转向 ，return right repent。悔改，悔改就是说你要 return， 做一个 U turn， OK， 然后呢要重建 restore， right， 要重新的被建立起来，最后就是一个复兴 revive， right， 所以其实神的管教不是要我们受罪，不是要我们受苦，乃是透过这样一个情况，神带来悔改，带来一个回转，带来一个重建，带来一个复兴，都是这样的。盼望我们做父母的，你要管教你的小孩的时候，也是一样，把这个哈放在你的那个考量的里面。然后呢，最后经过五个刑罚了，都有发生了，结果呢，他们还是不归向神，所以先知就说：“嘿。”好，最后给你一个警告，所以今天我们的讲题就说，你要预备迎接神，你要预备去面对神自己哦。每一个人总有一天，不同的时段，我们也没有办法决定哪一天，但是有一天，我们总是要去面对神自己的。那先知先跟我们说，你所要面对那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他说他是唱山造风，就是说他是创造的神，他创造这个世界，也创造了你，所以你总是需要归回到他的那边。那一位神，他是我们所创造我们的主。第二，他将他的心意指示人的那位神，那个真的给我们要很大的一个安慰。神是一位启示的神，神采取主动去把他自己来启示给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神，但是神他自己把他自己来启示给我们， 们这个礼拜星期五就是那个受苦节、受难节，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去默想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在圣经说，真理啊，神啊，住在我们中间，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没有人看过神，唯有在他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神显明出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把他自己显明出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所爱所敬拜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同样在圣经里面，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所敬拜的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是一位启示的神，将他的心意来向我们启示的。昨天我有一个朋友吧，他是一个marketing 那个很，就是说他的那个位置很高的啦。他就问我一个问题，因为他在选择他的职业，对不对？有不同的 offer， 他说我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那我非常的佩服这样一位弟兄哈，其实他做得很好，收入很高，十几万一年这样，但是他非常的敬畏神，他非常的愿意寻求他在哪一个岗位上面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他能够做得更好，他能够更荣耀神，能够在教会在那个社区里面有更好的服事。所以我说神是很愿意我们寻求他的。刚刚我们唱一个歌，我们就是寻求神的面，对对的，去仰望神，好像大卫一样去寻求神。以后我们看见神是一位大能的神，因为他能够使晨光变为幽暗。他说 ，Turn the dawn to the dark, to darkness, right？ 就是神自己大能的神，他能够把那个本来就是已经有亮光的了，能够把它转成为幽暗。当然他也能够把在一个最黑暗的时间来把那个亮光赐给我们，对不对？他是一位大能的神。最后他是一位脚踏在地的高处的神，因为他是一位得胜的神，得胜的君王。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其实你以后你知道你要面对的、你要迎接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那我最后我用一个故事跟大家那个是 Alison， 是我的女儿啊，从一个小女孩现在已经22岁 ，OK， 22岁了 ，OK， 那她呢她很喜欢小孩子，所以她5岁的时候我说。Hey， 你以后要做什么？他说我要做妈妈 ，OK， 因为他很喜欢小孩子啊。那当然，后来他就觉得一个人呢，能够对这个社会呀、对其中一个最有贡献的是说做老师。做老师呢，赚钱都不是很多，但是真的能够影响哈。尤其是我们知道现在家庭非常的破碎，对不对？有很多的在虐待 abuse 在家庭。发生小孩子，我们说早期干预，他越小的时候，你越小的时候越帮助他，他对他那个 impact 就越大了 ，OK？ 所以呢，他就说我做一个老师吧，我说好啊。那他现在做老师哈，不是在教了，他最后一年他在念硕士，因为现在在华州，他是在其实在美国也是了，做老师也要基本上也要有一个 master degree， 哎、right? ，所以我说很好啊。那星期其实这样发生的，星期四晚上回来了，他就跟我说，他说 Mom， I have a bad day， 我今天过得不是很好，因为每天见面我们晚上他现在在住搬回来住在家里面，然后他就说我今天过得不好。我说 What happened， right？ 他就说现在已经是差不多4月了，对不对？他们应该就是说差不多就要很现在很多 interview， 就这里要找一个工作了哈。那他说那天他有几个好朋友一起的，他也是在他那个硕士的一个班上面呢，他们组织了一个查经班， 这个信主的那些人在一起，每一个彼此的 support 也很好。他说我其中两个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当天星期四，他们都收到一些，就是不是说聘请了，但是就是让他们有一些比较确定的啊、哦，有一些方向了。但他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所以他就有一些失望。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这个女儿呢，她一直她蛮乖的，然后她读书读得非常好。就是上个礼拜，两个礼拜前，她还跟我说，说妈，学校通知她哈，他们就给她一个 scholarship， 她没有 apply 到的，就给她哈，就是整个就是奖学金啊，在一个有几十人的一个 class 里面，就是挑一个，她也不需要 apply 的，就是给她。然后就是她练那个硕士的时候，她也受到不同的那个 support， 就是因为他就是他写的不错，他就是做的不错了。然后呢，我看他很多那个 recommendation 吧，也写的很好的，推荐都很好的。那所以因为太顺利了，所以就有一些挫折。为什么我好像跟他差不多，可能跟比他都没有很。就跟他都没有他这个水平的，人家都好像有一些方向啊，有一些人通知了，我什么什么都没有哈。那我他听了，然后我就那他这样说，我就他真的 catch 到我一些 attention 啊，就争取了我这一注意，我就看着他了，因为发现呢他眼睛红红的，我说你哭过、啊？他说对，哭哈、啊，小孩子哈、啊，孩子哈、啊。就是说挫折嘛，然后我当我心里面就祷告了，然后就跟他说，我说其实哈，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呢，有些时候神呢、啊，是用一些环境来 catch 我们的 attention， 争取我们的注意。我说，其实我一直很想跟他讲这个，但是小孩越来越大，你跟他讲话要小心哈。那我说我其实过去啊这一段时间我发现他太忙，因为他蛮 popular， 很多朋友很多人需要他帮忙， OK， 功课也很忙，他在学校里面做实习也很忙，忙呢其实是不是很好呢，也可以，但是到一个地步我就发现他跟着神的关系没有以前这么密切，那你忙啊，每天也很晚才回来，也很累，因为他们做老师很早就出门，六点多七点钟出门，对不对？功课也很重，也去要去学校里面做实习，也很多社交，很多朋友 ，OK， 很多服饰，太忙了。我说可能哈、啊，神就是要透过这个事情。神 catch your attention， 神需要你一些注意力，可能神希望你能够回到他的里面，要他的不吭声。然后第二天，我说我对你很有信心，我这个我一点都不担心 ，OK， 但是我担心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因为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没有以前这么亲密的话，你在外面做得很好，得到很多支持啊等等，没有用的，因为那个是个基础来的哦。第二天星期六，就是前一天啊，昨天星期六，星期五晚上我回来，因为我那天晚上有开一个会，我回家已经十点多。他说妈，我今天回来了，就。我用了一些时间 quiet time， 就是来了神的面前悔改了，然后呀，我就是他知道哈，然后他说你知道吗，他是就是在星期五啊那天他就接到一个 offer， 对呀、啊，我就说问题就是说其实我说神是故意单言的，因为你很顺利了，马上人家都没有收到什么，你就收到了等等，你觉得很必然的。 应该的，对不对？我们说 take it for granted， 但是常常的时候他延误一下他的祝福。神叫你知道哈，他说是一个非常 humbling 的 experience， 就是让人让他觉得非常谦卑，让他谦卑下来的一个经历。就说你以为你自己很棒吗？你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掌握得到吗？不是的，不是的。其实我们人还是很有限的，很多时候神是用很多环境把我们重新的带到他的面前，他有 catch 我们的 attention， 然后他有我们回转，对不对？我不想等神有一天跟我们说你们人不归向我，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心。罗神用一些环境来帮助我们，来要我们回转的时候，你就马上回转了。你不要耽误，你越耽误，神的声音就越来越大。就说神用那个环境，就可能越来越那个沉重，直到你愿意回到他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哈。好，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因为每一个管教后面都是爱。主啊，你让我们回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因为你爱我们。主啊，你愿意，你等候要跟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主啊，你等候要赐福给我们。主啊，你等候要施恩给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的心向着这个世界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愿意回转来到你的面前。耶稣，我们赞美你，预备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主啊，我们都要迎接你的。感谢主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 Amen。
Amen。 我们要来遇见我们的神，也让我们再次愿意认罪悔改，能够坦然无惧的来面对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世界的光，他是我们的神。各位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 拜，神啊，你进入圣城，然后成为被拣选的羔羊。哈利路亚！是的，在祭坛上，你献上了你自己。所以，当我想起主耶稣基督你的爱，我的心就满了欢喜。你的爱温暖我的心，也让我的心灵得到饱足。是的，神，我谢谢你，因为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我愿意再一次到你的面前说，谢谢你，你是世界的光。
是的，主。
每当我想起主耶稣的爱，我的心充满欢喜。他的爱温暖我的心，填满我心口心。每当我想起主耶稣的爱，我的心充满欢喜。他的光照在我的心，指引我人生的方向。时光，它是世界的光，跟随它，不再黑暗。它是光，它是世界的光，跟随它，要得着神。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这个圣诞中，我们要仍然要再一次匍匐敬拜在你的面前。我们在那个每一天这一个礼拜，我们都要来更亲近神啊。愿你来代替我们心里面的空虚，愿你来填满。耶和华，你说我们要呼求你的名，然后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能够因你的名是超乎万民之名的耶稣啊！所以我们再一次呼求你的名的时候，你就大大的来充满浇灌我们，就大大的胜过我们生命中一切的哦，不管是两个罪恶、五个惩罚，或者是神，你就是要的是那一些事情。你说，以色列，你们要再一次要归向我，要来遇见当遇见那创造你的神。哈利路亚！为此我深深感恩，谢谢你，又真又活的神，我这样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